好，感谢主。这一周我们读的这个篇题啊，是叫做大卫、米非波设以及神的恩慈。那主要的是根据啊撒母耳下第九章啊全章的圣经啊，专专的描写到大卫跟米非波设的故事。那当然，这篇信息啊，主要的是取材于尼弟兄的。在年轻的时候他讲了一篇信息，在这个尼托生文集里头第一集的第十八册，也被收录在我们十二栏里面，那个题目叫做大卫与米非波设。那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读到这一篇的时候哭得稀里哗啦，里头非常的受感动，印象非常的深刻。所以这边呢，大卫与米非波设，在我成长的过程中间，我常常想到那幅图画，每一次，在我读医学院最忙的时候，那我什么聚会都停下来了，侍奉也停下来，因为医学院功课太忙了。但是我唯独的就是保留的去剥饼。那薄饼聚会我比别人晚到，比别人早走，但是每唱诗歌都是又哭成稀里哗啦。我比较怎么个，有人说什么哭点这么低这太容易受感了。那我也盼望大家来读这篇信息的时候你们要摸到一些比较深的东西这篇信息相对的在整本的这个撒母耳记的这个结晶读经里头好像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篇的信息的确我承认它是非常的特别。那我也愿意说它里面的深度太深了。若是肤浅的人读起来就是肤浅的，你深的人你会觉得这里面怎么会深到这么深的地方去所以盼望我们都有一颗心情好好的来读撒母耳下第九章把它要读得透那你要读得透的话，你要了解大卫为什么会跟米非波设有这样子的关系刚才子杰弟兄头起得很好，他前面就讲到说大卫其实是为了约拿单的缘故。所以我们在这次的信息里头不太有机会讲到约拿单，到了最后一篇信息第十二篇的时候还会讲到大卫跟约拿单的事情。那但是呢，大家必须要知道大卫跟约拿单的关系非比寻常他是我们讲说若是世间有弟兄相爱的话，他们两个是几乎是就是怎么讲，他们的不是外边是形影相随他是心是形影相随的这个大卫跟约拿单的关系实在是太要好了，好到一个地步当大卫打败哥利亚回来的时候，这个约拿单就太欣赏他了他几乎是说约拿单的心跟大卫的心是相连，他爱大卫是如同自己的性命，他甚至呢就与他要结盟他甚至把他是做王子的他只是要将来是要接续王位的但是呢他在那边把他的外袍战衣刀弓还有腰带都给到大卫大卫是一个牧羊人，什么东西武器都没有，那约拿单爱他把这些东西通通都给到他。那后来因着这个妇女唱着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引起扫罗就开始嫉妒这个要图谋要杀害大卫但是呢这个约拿单在这个他父王面前好几次都是替他说好话，就跟他解释大卫你不要这样子这就是无理的，要杀害他。他就跟父王一直在解释，但是呢到后来这个扫罗 是整个是被那个恶魔啊，这个整个附着这个，所以他到后来是、啊、是要决意要杀这个大卫啊，和好几次要杀。那个时候，那之后那个约拿单就劝他要快快避避风险啊，说到这个他就是在私底下好多次的保护他，所以到了撒母耳下上啊，十九章的时候。他就讲到这一段，他怎么跟他保护。那到了二十章的时候，他就讲到约拿单跟大卫告别、哦、他告别的时候，他们、啊、就立了一个盟约、哦、这个盟约、啊、就是我们在周三的经节所写的。周三的经节说、哦、你要以耶和华的慈爱待我，免我死亡，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慈爱。这边都点点点都点掉了、啊、他原来是说、啊、我活着的时候你要以耶和华的慈爱待我，免我死亡、啊、就是我死后啊，耶和华从地上剪除你每一个仇敌的时候、啊、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慈爱。这个是约拿单跟大卫啊所立的一个盟约，而且他说到啊，神是在中间呢、啊、做见证人啊，他会啊看到我们将来的后裔啊，好、啊、中间呢、啊，他知道他走的路啊是不太一样啊，但是呢，他也从心里面，他一直告诉大卫啊，要请他记得这些盟约，和他后来就是就是两个人呢、啊。彼此亲嘴，相对哭泣啊，啊，这个最后啊，就分手了。那在分手的过程中间，你若是读撒母耳记的话啊，读到撒母耳上二十三章的时候，又说到，啊，约纳丹呐、啊，大卫啊，来追索这个不是扫罗追索大卫的时候哈、啊，那大卫啊，最后啊，没有办法，只好。一边征战，为了以色列人征战，一边逃亡啊！哈、哦，在最后逃到西佛的旷野的时候，那约拿单呢，还冒着生命的危险啊，偷偷的去见大卫。这个是跟他这个约拿单跟大卫啊，最后一次啊，相见，他就告诉他说啊，你要依靠神，刚强行事，啊，对他说啊，你不要惧怕，这个我父亲的手啊，必不够得到你。啊、而且你一定会做王的、啊、而且是我是、啊、在你以下、啊、那就是、啊、将来我要、可能是位居、啊、这第二。所以说、啊、他那时候他对大卫还是满了信心。那但是、啊、很可惜约拿单、啊、仍然回到扫罗的阵营去、啊、所以到了我们第十二篇信息就说到约拿单、啊、在这个立场上很可惜走错了。那但是呢到最后撒母耳记啊写到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征战的时候，就扫罗啊跟这个约拿单还有他其他的总共有三个儿子啊在同一天呢、啊、都战死了。那战死之后呢，大卫听到这个消息啊，就为啊这个扫罗也为着约拿单呢、啊，就写了哀歌，哈、哦。那在写的撒母耳记下的第一章里头，他就写到哀歌。他在那个哀歌的末了的时候，他又啊讲到说啊，我的兄弟约拿单呐、啊，我要为你悲痛。好、哦，你之于我何等可悦？你对我的爱美妙非常，过于妇女的爱。好、哦，他实在是很怀念这个约拿单、哦、他说到他跟约拿单的感情啊不一样，所以等到大卫啊后来做王了以后，四面啊把这个四周的仇敌啊都啊平静了以后啊，他就想起了哈、哦、约拿单跟他生前呢、啊、所立的约，意思说你啊跟我的家啊哈、哦、跟我的说。怎么说，你也永不可向我家绝了慈爱。所以大卫在这里就在撒母耳下的第九章那里啊，他突然啊他就差遣人去问啊，有没有啊 扫罗家还有没有残余的。那最后找到那个仆人、啊、叫做什么洗巴、啊、那洗巴就报告他，就我相信洗巴报告的应该是不只是冤这个米非波设，因为到你读圣经啊，读得熟的话，读到后面你会发现到大扫罗家、啊、还有其他的人、啊、因为撒母耳记啊到最后结束的时候啊，他就说到以色列啊又遇到饥荒啊，大的饥荒啊，连续有三年之久。他们呢、啊，大卫到神面前去求问神，结果后来神告诉他的答案很奇怪，他说是因为扫罗的缘故，啊啊，就扫罗家的缘故，而且是因为扫罗家啊去啊，就是对付了这个当时的基遍人啊，那。因为啊，在约书亚记那边就特别讲到这个基遍人啊，不是当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来进美地的时候啊，对不对？那基遍人就骗了这个约书亚、啊、他们就带着什么发霉的饼啊，身上穿着破破烂烂 啊装作走了很远的路啊，来向他来求情，他就说我们的住得很远啊，哈、啊。那最后、啊、他就没有求问神、啊、就同意了。所以基遍人、啊、从那个时候是他其实是迦南人，但是呢被允许住在以色列人中间。那所以他们呢、啊、常年就跟着以色列人呢、啊、是做以色列人的仆人、啊、那但是呢扫罗的做王的时代的时候，他不知道什么缘故啊，他就是看不顺眼基遍人，他就、啊是啊、杀害了一些啊这基遍人。所以这个仗啊到后来就是啊，神就啊是一个公义的神，神就兴起了饥荒啊。大卫啊知道这个事情以后，他就啊到这个找到基遍人，问他说啊，我们怎么来补偿你？那个基遍人说啊，这个不是金钱的问题啊，是扫罗家的问题。他说你只要把扫罗家的后代啊交出来啊，七个人啊，通通啊吊死在啊这个扫罗立为王的那个地方啊，做王的地方。后来大卫呢就真的是从啊他家里头啊扫罗家里头又找出七个人，但是这个七个人中间呢他藏了一个人，是谁？米非波设，他不交出来啊，是圣经上写的很。所以大卫的整个心啊是非常爱这个什么这个约拿单的后裔。约拿单呢、啊、若是还有其他后裔啊，我相信啊他还会以啊用神的、啊、恩慈来对待他。但是呢其他的扫罗的、啊、的其他的王子呢，还有这个扫罗的外孙啊，他就通通交出来、哦、让他们呢、啊、就吊死了。那这个事情呢就摆平了，就这个是记在这撒母耳记的下、哦、所以这整个是大卫跟约拿单之间的一个非常情深的故事。那这个故事的开头呢，大卫就突然啊，刚才就讲到说啊，就突然就问起来，扫罗家还有人没有？好，我要以神的恩慈待他。那这篇信息啊，特别是我们会讲到大卫跟米非波设的关系，但是也要一个很重的重点，他说以及神的恩慈。神的恩慈到底是什么？在这篇里头我们要学到好，神的恩慈是什么。那讲到神的恩慈的话，在这篇信息啊讲得很清楚好，我们在周三是忘了啊，是对不起啊，周五啊，周五好，他说什么叫做恩慈啊，我们看看周五的，我们先整个跳出来看哈，这样的话大家读起来才知道那个点在哪里。我们读到周五的79页的倒数第四行，好，他说到恩慈是神赐给啊神赐恩典给我们的态度，好，是一种态度。好，他后面啊就讲了一个例子，他说啊，我们送礼给人啊可能啊没有正确的态度，比如啊我也许将一个贵重的礼物啊给一个弟兄，态度啊是相当的粗鲁冷淡。另一面呢，我也许啊是以啊表现啊恩慈的态度啊送给他礼物。啊，他说啊 我们的神啊与父啊已经啊向我们显示爱、怜悯和恩慈，他是借此来拯救了我们。他就是说到你要给一样东西要给人的时候，态度很重要。所以啊，我们在《论语》啊，以前我年轻的时候我就读过，那个叫做“不时皆来时”啊，大家还记得故事吗？有很多人都忘掉了。那个故事里头就说到秦朝秦国啊，有一次啊遇到大的饥荒啊，有一个人呢、啊、叫做秦敖哈、啊，他就啊准备了一些东西啊，就好像最近啊乌克兰呢 战争呢、啊。有很多啊难民就四散到国家，我儿子啊他们在德国啊，他们就说到他们就准备了很多的吃的用的，在等待那边、啊、看到那些啊妇女跟小孩啊，他们呢、啊、主动的就要递给他们、啊、那这些啊，因为他们有的时候我儿子就回答说啊，他们那些啊乌克兰的那些啊妇女，因为男人不能出来你知道，他们带着小孩哦、天气也寒冷、哦、他们有的时候是准备一些衣服给他们吃的食物，他有的时候抓着他的手就问他说、啊、我们还可以到哪里去。我只说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回答他这个问题，到哪里去啊、哦、那今天也是啊，那个啊秦敖啊，他就啊秦敖啊，他就啊在那个时候他就准备了，他说啊，他左奉食右奉饮，又吃食物又是饮料，他在难民中间呢，他就要招呼这些难民。他说有一个难民啊出现的时候啊，他是用袖子啊不好意思啊遮着脸，带着非常啊疲乏的脚步，他就跟他讲说，哎，来这里吃东西，结果没想到那个难民啊走到他面前呢。用眼睛啊瞪着他、哦、我告诉你啊，我就是不接受啊这种啊无理的施舍啊，我所以才会落到今天这种下场。意思是说他宁可饿死、哦、他也不接受这种啊无理的施舍、哦、意思是说态度很重要、哦、今天呢、啊、这里头讲的恩慈啊，就是说你同样的要施舍给一个啊、哦、就是大就是约拿丹的后代啊，但是呢你这个态度啊是相当重要。好、啊、那我们再来看呢、啊、周六他又讲了一个很好的比喻，在80页啊第一段啊，就是诚心喂养的第一段。他这里头说到，譬如啊有一个败落到荒凉的弟兄来找我。我本来就不太喜欢他、哦、早知道他会走错路，然而我看到他的光景，我就动了怜悯心，宽待他，对他有恩慈，而不指责定罪他，反倒宽容恩待他，说这就是、啊、我给他的恩典，而且这个恩典是在、啊、我向他所施恩慈里 给他的。意思是说同样的、哦、我要宽待他，不，我要对待他、哦、但是我这个我对他是什么不责备他、哦、然后也不定罪他。有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哎，你们所有的做父母就知道，其实啊、哦、小孩做错事啊，你回到家啊、哦、你看那小孩的眼神啊和那小孩子的态度啊，你大概就知道了。哎，那像我的有的时候聚会完会回去啊，那时候我小孩还小的时候，他们那个鬼鬼祟祟的样子啊，我就知道他们是什么啊，他们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啊，比如说我手一摸到电视机为什么会发烫啊，那我若是能用啊很凶的态度来对他啊，就好像上次讲的说一个巴掌就解决这个问题啊！以后啊，孩子虽然是怕你，啊，他也许啊做这些事情啊，啊，他还是会偷偷摸摸做，啊，你不要想他会变好，但是呢，他会跟你啊隔得很远很远，啊，在这里呢，他特别讲到说，有一个弟兄啊，他已经啊，我老早就知道他啊走错了路，啊，落到一个荒凉的地步，但是呢。他在这里不责备他， 用一个非常好的态度挽回他，对待他。所以这边的信息啊，着重在这个态度。但是呢，要再说这个态度的背后是什么，态度的背后是什么。所以啊，我们把恩慈的定义啊，在这个礼拜就在纲要里面第68页这个不是在哪边啊，在是周五周五的78页的第三行，他说恩慈是一种仁慈的良善，出自怜悯和爱。他说什么叫做恩慈呢？恩慈是一种仁慈的良善，出自于怜悯和爱。意思说我们没有里面的怜悯，没有里面的爱，外边的不可能有这种所谓的恩慈。那恩慈呢，它而且它是一种仁慈的良善。说良善是什么呢？良善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良善的只有一位，就是神自己。那什么叫做良善呢？良善就是说我们要对一样对一个人有实质的，要有益处，要这个是在新约总论的这个讲到神的属性的时候我觉得这一本很好，第一册讲到神的属性，他一开头就讲到神的38种属性。那其中有包括我们今天很重要的那些名词，我要希望有机会能够一一的大家解释，以后你就知道这里头很多东西是重要的。他说良善是素质上绝对而且是完全对人有益的，意思说我们对做一样事情要对他在素质上而且是绝对而且并且是完全对他是有益的，这才叫做够得上叫做良善。那刚才呢我们讲到什么叫做怜悯怜悯呢，在这礼拜讲的蛮多的，有讲到恩典恩典怜悯是比恩典够得更远。那在恩典之前呢是先有爱他李弟兄他就讲到说神的恩典又比他的爱要够得更远。恩典比爱够得更远。那意思是说你要爱一个人一定要记得他的身份和角色跟你是相称的时候，你可以你觉得这个人好可爱，所以我爱他，这个叫做爱，对不对？你若是这个人什么已经是不可爱了，但是呢你还能够对他好，这已经是什么叫做恩典了，叫恩典了。他没有资格，但是呢我是没有跟他要求，是白白给他的，这叫做什么叫恩典。所以恩典当然是比爱要够得更远，对不对？因为我们爱弟兄姊妹都是什么谈得来的啦，我们就天天跟他腻在一起对不对？就表示嘛，你是只有凭着爱嘛，对不对？若是那些那些不可爱的，你也愿意去寻找他，那是什么？你已经有够有恩典了，对不对？若是那个人是很可恶很可怜像有记得我们有一个弟兄他就当初他传福音给他的同学就什么，我看他好可怜哦，哎，那整个的情形就糟得不得了但是呢，这个时候他就生出的这个怜悯的东西所以说这个跟我们的光景是很好。他说我们的光景若很好，地位也跟你是相配，我送你礼物送礼物那个就是恩典。但我的光景若是很可怜，地位也很悬殊，我送你东西那个是怜悯。我若是我若是你亲爱的朋友带到你这里，我送你礼物那个是恩典。然而我若是可怜一个不洁的乞丐无法为自己做什么， 但是呢，我去送他礼物啊，那个叫做什么？那个叫做怜悯。所以感谢主，这个怜悯是比恩典够得更远。所以啊，在这篇信息里头特别讲到哈、哦，这个老父亲啊，浪子回家的时候那个故事，好、哦，大家是在路加福音十五章啊，大家耳熟能详啊。那边特别讲到说啊，哈、哦，这个浪子回来的时候，他还预备了好多的话要说，但是呢，父亲是怎样啊？他离家甚远了、啊，父亲啊就看见他，他就开始什么？就是啊，跑起来，对不对？啊、哦，那边是怎么讲的？他说到，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景象，热切的与他亲嘴。啊、哦，他说这个跑啊，把所有的罪的距离啊缩短了。啊、哦，因为啊，父亲已经啊，等不到那个时候了，哇！看到远远的看到他的儿子啊，已经在那边出现，而且是啊，看起来这个老父亲是啊，巴望的这个儿子回来，已经啊是常常在那边呢、啊、守望着，一直望着他儿子，希望有一天回来。终于有一天呢、啊，他儿子、啊、在老远出现的时候，他父亲啊，哈、啊、相离甚远啊，他父亲呢、啊、就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而且是抱着他的景象，热切的与他亲嘴。这个就把所有的、啊、距离啊，通通都啊平息掉了，就是、啊、那种啊感觉啊，通通平息了。这个我们说啊，怜悯就是把恩典啊，原来啊恩典啊够到一个人，最后还差一段，一直够不到，因为啊他的情形啊实在太糟糕了，好、哦、太低了，知道？那这时候最后的一段呢、啊，要靠什么东西把它连起来？就是靠怜悯，说怜悯啊，是啊，如同一个桥梁，把我们与神的恩典呢、啊、就连接起来。意思说，这个浪子回到家中，好、哦、父把他这个给他这个上好的袍子穿，给他这个肥牛犊吃，那个叫做什么恩典？好、哦，但是呢，那个父亲啊，老父亲啊，老远看见呐、啊，他就开始、啊、跑起来，甚至抱着他，不管他，就连连跟他亲嘴，这个叫什么？叫做怜悯。好，我们把这些东西啊稍稍解释、啊、清楚以后，大家能够、啊、那能够可能领会的更深。那我这次啊我在读的时候还有几个词啊，我是觉得还需要跟大家再进一步的解释。他就说到宽容跟恒忍啊，我先把这些名词啊都解释完了，大家读起来信息啊会更有味道。因为我们对这些名词啊就认为是理所当然，但是、啊、李弟兄的信息啊，每一个名词啊，他都解释得清清楚楚哈。他说什么叫做宽容啊？他说宽容人呐、啊，哈，是因为什么？我们的神呐、啊，他运用他的悟性，完全领会人的情况和需要，他也运用他的智慧来对待啊堕落的人。所以啊，神在历世历代啊，他宽容的方式啊都不太一样。他说他宽容啊亚当的方式跟那、啊、亚伯的方式跟该隐的方式啊都不太一样，他是、啊、针对每一个人哈，而且甚至呢他在每一个世代每一个时代啊，他对待人的方法都有不同的方法。在旧约的时代律法的时代，他用某种方式来对待人，到了新约之后，他是、啊、另外一种方式对待我们。他说这里头写得很好，他说神以啊合理适合并周到的方式来对待我们，使我们呢、借此使人呢、得知到他的宽容。在没有、啊、正确的考虑，神从来不管教任何人。意思是说神每一次来管教我们呢、他其实、都是、看了很久、放在心里头很久、他说没有正确的考虑之前呢、神从来不管教任何人。他在惩治人以前啊，常常等候很长的时间，很长的期间。那什么叫恒忍呢？他说恒忍呢、是叫做面对激怒而能够自制的品性，不仓促的报复或立即的惩罚，这叫做恒忍。意思说，你看我们在家里头， 最近讲到这个属灵到家，很多家我们都承认了，夫妻要对话，哎，不对话不对，就什么啊？有的时候我看有些啊妈妈或父亲啊，跟孩子也是一样，一两句啊就已经火爆到，他就是他说话，你得把我激怒啊，对不对？那这边讲的是说啊，什么叫恒忍？他说恒忍就是啊，面对激怒啊，能够有自制的品性，不仓促的报复，好，立即的惩罚。哦，有的时候我也是看着我小孩子那时在青少年的时候一惹起火来，我气得要命啊，立刻拿起扫把拿当作棍子啊，就把他打一顿哈。这个叫做什么？没有恒忍。因为什么？你是一个激怒啊，就把你啊没有办法自制，对不对？他说但是我们的神啊，他是啊恒忍的，他绝不啊仓促的来报复哈，或者是立即惩罚。假如神是这样子来立即惩罚，我跟你讲，我们老早被都打死光了啊。今天呢、啊、还好我们的神呢、啊、是恒忍的。他后面讲写得更好，他说啊，恒忍是针对啊引起难处的那个人的耐性，是对人的。他说忍耐呢是啊引起啊这个难处的这个事情的本身，叫那个耐心啊叫做忍耐。像慢慢大家就读圣经啊可以读得清楚一点啊。恒忍是什么？是这个人他老是惹我哈、啊、挑逗我让我不靠近哈、啊、有的人就是啊这个婆婆啊哎呀她说话怎么这样子不得体哈、啊、我就气死她了哈、啊、那个是什么？那你就是什么？是这针对这个人，对不对？那有的时候是对这个事情哈、啊、她老是做这个，做一次做两次做三次哈、啊、那这个叫忍耐啊。感谢主。好，我们但愿啊这些基本的东西啊我们弄清楚以后啊，今天的后面的信息啊就容易啊听得清楚。好，对不起啊，我先花了一些时间来解释名词哈。那好，那这里头啊大卫啊就跟人家说啊，扫罗家还有没有？他说我要以神的恩慈来待他。好，这时候洗巴就告诉他说啊，有啊，还有啊一个啊，在尤其是一讲到约拿单呢、啊，我相信大卫啊，整个心就跳跃。好，他说啊，还有一个他的孩子啊，叫做米非波设，他是住在啊这个罗底巴，啊罗底巴的意思就是 啊没有草，没有草场的地方，英文里头啊，把它翻过来就是叫做 pastureless， 好 ，pasture 是指的草场，不是一点点的草，是一大片草，草场。好，他说没有草场，好，就是好像羊啊遇到有草场的地方他可快乐了。好，他可以啊无忧无虑的吃没有问题。好，甚至啊躺都没有问题啊，躺在那个青草地上啊，那个是他可以安歇的地方。那今天呢他说到我们呢、啊、一个远离神的人呢、啊、就是住在一个没有草场的地方。好，他说但是呢大卫啊把这个米非波设、啊、他是派人把他接来的、啊、主动的、啊、是把他接过来，也许啊背了这个牲口或者是背了马车啊，把这个米非波设啊再带来。那米非波设带到大卫王面前的时候他非常害怕，他就说到他就叫了他米非波设。好、啊，那一句话里头啊，大卫是非常有情感的，啊，因为他知道他是要履行啊，他跟约拿单的约，而且要向他、啊、要施恩慈给他们，啊，他这时候大卫所代表的态度啊，就是啊神的态度，啊，所以在这一章圣经里头啊，主要的就是说到大卫把神代表对了，完全对了，啊。他在那边呢、啊，有一种怜悯的感觉，他的声音里头啊，非常的令人呢、啊、柔细哈、啊。所以啊，我们每一个读经的时候啊，你们千万不要读到这里的时候，就像有些人读经啊，读起来啊是毫无感情的哈、啊，就好像说到啊，大卫说米非波设啊，米非波设说仆人在此啊，大卫说你不要惧怕，我要你这样子读完了，我跟你讲，圣经啊，通通给你读光了。是吧？ 啊，尼弟兄特别讲到什么叫读经的人，他说我们这个读经的人呢、啊，一定要经过对付，经过一些的预备，啊，你到最后呢，有的时候你读圣经啊，你会跟着写经的人那个人的灵啊是完全一致，你读起来有那个味道，啊，所以说啊，他在这里头当啊米非波设见大卫的时候，他是面伏于地叩拜，大卫说：“米非波设。”我相信那个声音啊是非常柔和的，而且是啊，他已经啊，他没有来之前呢、啊，他已经啊念了好多遍了。米非波设，米非波设，一想到米非波设，他就想到竟然呢、啊，啊，在约拿单中，约拿单呢、啊、还有一个儿子还留着，哈、啊，而且他事先也知道他是瘸的，哈、啊，这个瘸啊，啊，圣经上讲的说啊，在这个。钦定本圣经啊和达米的圣经啊，他都形容那个瘸叫做 lame 啊 ，lame 啊，它是一个瘸的。那我们恢复版圣经啊，把它改了一个字，它叫做 cripper 啊。我后来就敢说这个两个字啊，英文字、啊、不是差不多吗？后来再一查、啊，不一样。一个瘸啊，是指的暂时瘸，就好像我以前呢、啊、腿受伤过，膝盖啊膝盖骨粉碎掉。那时候我有半年的时间拿着拐杖，但是我今天有没有瘸？没有瘸，所以啊，那个叫做什么？暂时的瘸。但是、啊、creeper 是指的一辈子啊，改不了了，是永远都瘸的。哈、啊，那一次是这个是描写在哈、啊、撒母耳记啊下的时候，他说到在撒母耳记下第四章的时候。特别讲到第四节说啊，扫罗的一个儿子约拿丹，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有一个儿子，哈，是两腿残废的。扫罗和约拿丹死亡的消息从耶斯列传到的时候，他才五岁。他的乳母抱着他逃跑，因为跑得太急啊，孩子就掉下来，腿就瘸了。他名叫米非波设，哈，所以他这边呢，这个瘸啊，是啊，永远都瘸的。这个跟我们呢后边的信息是有关系的，啊，它不是暂时瘸，它是永远瘸。所以啊，米非波设、啊、到这个大卫啊去召见他的时候，大概又经过了十几年，哈、啊，那我差不多十年或者是上下，他那时候是五岁，所以他见大卫的时候已经啊可能是十五岁，或者是他因为他还有米非波设还有儿子，哈、啊，所以他应该是。更早更年纪更大一个，我猜应该有可能有十七八岁了，大概那时候他见大卫的时候，他已经都懂事了，已经啊见过世面了。他见到大卫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在那边呢、啊、面伏于地的时候，一定是什么全身发抖，哈、哦，否则大卫就不会后面讲的说啊啊不要惧怕，哈、哦，你不要惧怕啊、哦、这个。因为、啊、他抖得太厉害了，那连可能说话的声音啊都吓得半死，对不对？啊，但是呢，大卫啊在那边呢、啊、非常柔和的声音哈、啊，向他说啊，米非波设，啊，所以说啊，他这里头信息讲到说啊，我真佩服啊，尼迪翁讲信息啊，讲到这里的时候，哎，尼迪翁讲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刚刚说啊，只有二十八岁，他十七岁得救，他这篇信息的时候讲的说他十一年前呢、啊，他信主。他得救，他二十八岁的时候，他就释放出这种信息，而且啊，把圣经啊读透到这种地步，人是难得少有的。哎呀，所以我们到了这个岁数再去读他的时候，觉得哇，哇，在我们中间不得了啊！这种信息啊，所以大卫跟米非波设的这个信息啊，在尼托森文集啊第一册。第十八册，第一集的是十八册，好、哦，这篇信息啊，我是劝你们整篇要这个礼拜把它花时间读完，因为啊，我们摘录的不到一半，哈、哦，那还有里面啊很多的内容非常的好，好、哦，所以说大卫在那个时候是满了恩慈，哈、哦，而且是里面什么是满了连续，哈、哦，因为啊，米非波设的情形啊实在是不行，那我们呢？纲要很特别，你看呢？纲要的六十五页啊， 啊，第一周一的时候，第一大点的最末了，他说啊，大卫将原属啊扫罗和他全家的一切的产，将原属扫罗和他全家一切的产业都赐给米非波设，米非波设常在王的席上吃饭，啊，他两腿都是瘸的，他把他用双引号把他刮起来，意思说这个很特别。照我们文章的描述啊，这个不用再写了，啊，已经知道他是瘸了，对不对？你干嘛还要再提这句话，对不对？但是呢，他说啊，米非波设啊，常在王的席上吃饭呢，啊。但是啊，哦，我相信在米非波设的里头啊，是常常看看自己的腿，啊，瘸的。那你要知道，腿是瘸的，腿是代表什么？一个人的力量，哦，你有没有能力啊？从什么地方啊到什么地方来？哦，就那你要圣经上讲的最多的就是像比如说献祭的时候，哦，这个公牛的公牛的腿啊，腿都在代表什么？代表能力，对不对？哦，他腿是瘸的，意思说他没有能力，哦，他不仅是，哦，按照地位来讲他是，啊，非常可怜的，因为他是啊，哦，他是扫罗的后裔，哦，而且是做仇敌的，对不对？但是呢，他想到自己啊腿是瘸的时候，他就很沮丧，而且是啊，不是说吃饭以后腿就不瘸了，哦，腿还是瘸的，是吧？这个就是讲到我们呢，啊，我们太容易看自己，哦，因为啊，我们很像米非波设一样，在某些方面，我们真的是，啊，有的时候得救了几年以后，我就发现有些场合，我还是会被激怒啊。我看见很多弟兄也是一样，开车开到一半，别的车子对你啊，突然这样子不礼貌，你就按他喇叭，哈，哦，气成那样子，一面在骂，那我姊妹叫他。主耶稣啊，主耶稣啊，叫我的弟兄哈，啊，被加强到里面的人里。哎呦，你要知道我们里面啊，那个血气还是在，那个旧人还是在，啊，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离开我们啊。你看我们呢，啊，多容易被挑逗出来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里头何等的软弱，一直需要神的救恩。他这里头啊，尤其是你读雅歌的时候就知道，那个苏拉密女啊，她最大的拯救就是什么？从她自己里头被拯救出来。因为苏拉密女啊，一直在看自己，看自己，她一直到后来经过很多的变化之后，她到最后才学会什么？不看自己啊，她是啊啊，这个很多时候在复活里头啊，她是啊万段于他的良人，哦，答应他的呼召，最后，啊，跟他一同来，一同来做工，哦，这个是啊，这个在我们主在我们身上很多时候需要的变化。我们不要老是在筵席上的时候，哦，要低头看看自己，哎呀，腿还是瘸的，哦，但是呢，这边啊信息讲得很好，他说啊，你要看的是什么？桌上的丰富。哎呀，每一个礼拜啊我们都来吃筵席啊，哎呀，主啊，主都是把我们请来吃大餐啊，这信息啊实在太好了啊。但是啊，这个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啊，这个主啊呼召我们的时候，就是啊在我们的最丑陋的时候，最失望的时候。所以啊，这边的信息啊，到了周六的时候啊，他还提到啊，信息选读周六信息，他说到我们原是顶撞神的人，并且是随着这个世界的世代，顺着空间掌权者的首领撒旦，凭着肉体的私欲而行，在神面前是可怒之子。这些话都是，啊，引用啊以弗所书二章啊一节到三节，哦，那他这些话就是说我们从前的身份呢，啊，就不要忘记我们从前都是神的仇敌，是伏在啊那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底下，我们啊是啊在神面前看来说是啊一个可怒之子。但是啊最宝贝的是啊，到这在这边信息里头啊讲到说啊，哦，在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他就啊爱我们，哦，所以刚刚弟兄们特别啊读到就是 其实那个经节是在啊罗马书啊第五章啊这个第六节啊一直到十一节啊，他说到，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照着所定的时期为不前者死了，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就在此把他自己的爱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因他的血得称为义，更要借着他 得脱离愤怒、啊、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在他的生命里得救了。这边呢、啊话一直提醒我们，我们原来是神的仇敌、啊、我们也是常常是无缘无故的去恨他。像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呢、啊，你跟他传福音给他的时候、啊、他真的是好像遇到仇敌一样，呵呵，很、啊、非常气你。我们有一个弟兄以前就是、啊、跳八家将的，那他人家跟他传福音、啊、好像是惹了他什么东西、啊哦、他就开口就大骂起来了、啊、那个、啊、骂起来都骂得很难听，但是万万没想到有几十年后、啊、他竟然得救了、啊、我相信我们得救以后都有这种感觉、啊啊、我们呢、啊做神的仇敌的时候啊，我们是莫名其妙的，神又没惹你，神又没什么亏欠你，但是啊，我们好像看到那些基督徒、啊讨厌的要命、哦、甚至啊、有的人呢、啊哦、你在他家楼上啊唱诗歌啊、哦、他就拿那个天花板就是要顶你、哦、要找警察来呵呵、哦、什么东西要把你最好从社区里头赶出去、哦、但是呢你们要怜悯他们，因为他们今天呢、啊、是瞎了眼、哦、是在、啊、撒旦的权势底下，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所做的，所以但是呢我们的神呢、啊、对他们是满了怜恤、哦、因为啊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啊，他竟然在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他就、啊、把他的儿子啊赐给我们、哦、为我们死，为我们呢、啊完成了救赎的工作，已经把一切的东西啊都预备好了、啊、所以今天这篇信息啊他到最后的时候我可能啊不能讲太多了，要结束了，他、啊、这边特别讲到这个大卫啊在这边呢、啊、他把神呢、啊、正确的代表，而且是主要的是根据啊里面是满了爱满了怜悯，所以他的时候他的说话行事，而且 他对米非波设是不止一次把他当作王的儿子，王的儿子意思就是什么，就是王子啊，不得了啊，身份像王子一样。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那个那句话、啊、我们是周几啊读到周四啊、啊、周四的经节沙漠下，他说于是米非波设住在耶路撒冷，因为他常在王的席上吃饭，他为了要常常能够、啊、在王的席上能够、啊、吃饭呢，他就什么住在耶路撒冷。今天感谢主，我们今天也是、啊、神要把我们常常请到筵席上、啊、所以今天我们就、啊、住在什么耶路撒冷，哎呀，是、啊、最美的地方、啊、有神同在的地方啊啊、经常可以享受他自己、啊、今天是、啊、米非波设竟然有这个地位，但是后面加了一句话，他两腿都是瘸的，所以我们也不要难过、啊、我们今天是、啊、需要好好的享受。那这边信息他结束的时候他是说到、啊、我们需要享受到一个地步、啊、我们就能够、啊、用神的恩慈、啊、来对待、啊、这个是在刚才弟兄带我们读的那一处经节，在周六的、啊、最后一处经节，在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二节，他说你们要以恩慈相待，心存慈怜，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啊、他这边信息、啊、到八十一页、啊、最后一段，他说、啊、只要享受基督、啊、做我们的生命供应和我们的喜乐，才能够叫我们心存慈怜。意思说我们想要以恩慈、啊、彼此相待、啊、我们对主的享受是一定要有的、啊、你没有、啊啊、好好的吃足享受主、啊、 你就不可能有这种恩慈来相待。我们呢，对人说话的态度、口气，甚至我们从最深处的内里的发表出来啊，我们呢，都是让人听到是一个悦耳的声音，这是因为啊，我们享受的够，他说叫我们心存慈怜，若是我们心存慈怜啊，就能够彼此饶恕。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的行事为人里，我们需要饶恕别人，也需要求要求要求啊别人饶恕我们，因为我们是很容易被人得罪，也很容易啊得罪别人。所以我们需要一面我们要做米非波设，另外一面呢我们要做大卫，意思说我们呢、享受到一个地步啊，最后在大卫在这里啊把神呢、完全彰显对了。那我们这个礼拜的执事文摘讲得更好，他说啊，我们需要要把神的恩慈啊要散播出去，我们需要去要拜访人，我们需要向许多在黑暗中软弱的人呢、向误会神的人呢、要告诉他哦，神爱他。最后结束之前呢，我还愿意啊说一个故事，在大卫与米非波设里头啊，这边信息有一篇故事，这故事写得太好了。他就说到，他说啊，十九世纪啊，在英国有一个，在美国有一个出名的文学家，他是一个报纸的主笔啊，他是出名的这个反对啊基督教的。但是有一天呢、他听了穆迪的讲道啊，他就悔改了，他就信主了。那当时呢，在弟兄会里头的一个弟兄啊，叫做Chapman 哈，他去刚好是认识他，那他是在住在旅馆里头啊，跟他接触到，他就想要听听他生命的故事，他到底怎么会得救的？以前是反对神很厉害的，他后来啊，这个人就讲了说啊，我听了穆迪啊讲了一个道啊，他这个道里头啊，讲的跟我的爸爸太像了。他说啊，他年轻的时候啊，十二三岁的时候，就是遇到那个青少年反派期的时候，他就很早就离开家了，就他离开家，结果呢，在外头混得不好啊，又得了重病，最后钱也用光了，最后垂头丧气啊，只好回家。那回到家以后呢，他这个老父亲啊，其实年纪已经也大了。他父亲啊，是每天都竭力的去工作，到外面啊去啊赚一点点很有限的钱，来换的面包啊来喂养来给他们。他实在是天天接受这样待遇啊，他实在就是不想要再他爸爸这样子来，太辛苦了。他就说啊，哎，我还是想要再出去，那意思说待在这个家里头啊，天天看他父亲啊。这样子做，他很里头很多的不舍，他就跟他爸爸讲说，我还是要出去。结果他后面你听，就后面这一段，他说到我父亲啊，他说到他没有，我一生一世啊没有看过他那一天啊他那种忧愁。他说你何必要出去呢？他说我家里啊有一块面包啊就有你的份，有一片瓦也有你的份，他说啊，我的孩子啊，我告诉你啊，我一生啊从来没有想过发过财，但是今天为着你的缘故啊，我巴不得啊我能够发财，我能够啊有更多的钱呢、免得你啊流落在外头。哎呀，他父亲啊说完这些话之后，他还是说我要走。他说好吧，那我就啊神祝福你。他说我今天啊就陪你啊送你走。那他父亲啊，他离开家，他父亲送了半里路。讲了很多话，他到最后啊走了一里路，他父亲啊这个老父亲就走不动了，他就说我不能再走了，那只好要跟他告别。两个人告别的时候，他说啊才没有走两步路啊，他的老父亲啊就从后边呢、就喊他的名字，就告诉他说摸到他口袋里头还有半块钱，他说啊，那把那个再追上去啊，把他那个最后的半块钱呢、拿给他。他说他那天天气很寒冷，他往前呢、一直走的时候，他的里面的心啊是啊非常的暖和。 他说我从来不晓得，我知道那个半块钱呢、啊、是我父亲啊所有的财产，但是呢、啊、他走到哪里都在说我父亲爱我，我父亲爱我，哦，我有一个爱我的父亲。哦，尼迪翁在这边讲到这里的时候，他说、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知道我们有一个爱你的父亲。哎呀，我很多时候一唱到这里的时候，哦，我里头就想哭，哈、哦，因为我们的父真实是爱我们，在我们呢无知的时候做仇敌的时候，他为我们呢预备了一切的救恩，而且用一种非常恩慈的态度啊临到我们，再把我们从啊罪人中间呢、啊、寻回来，哈、哦，回到羊群中来享受父家的所有的丰富。但愿我们也了解这种心情，好，有一天我们呢、啊、也是这样子来寻找罪人。阿们。
这一篇信息啊，读起来相对是容易的，因为它的故事很精简，也很容易明白。但是我们不是有一句话说，小故事大道理？啊，故事虽然是就这么，你如果读撒母耳记啊，你很容易就把这个故事就读懂了或者读过去了，但是这故事里面藏的非常深的东西。我想今天早上两位弟兄在前面啊已经把整个故事都说了非常的清楚。那这里主要指了两个人物，一个是大卫，一个是米非波设。我想这两个人物啊都跟我们有非常切身的关系。首先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的身份就是米非波设，好，这一点啊我们永远不可以忘记。我们无论怎么样，你必须认清楚我们都是米非波设。另一面呢，当我们要代表神去服侍人的时候，我们的身份必须像大卫那样的心，好，能够去顾到别人。所以这两种身份，一个是米非波设，一个是大卫，但他们两个之间，一个是接受神的恩慈，一个是代表神的恩慈去顾到别人。我想这两面啊都是今天我们所需要学的。首先呢、啊、我想我简单来看米非波设身上他的身份和地位是什么呢？第一个，他是神的仇敌，因为米非波设的祖父扫罗一直追杀大卫，所以他的身份是神的仇敌。那第二个，他的光景是什么呢？因为他听说他的父亲他的祖父死了以后，他的乳母啊就抱着他逃跑，所以他原是一个远离神的仇敌。 Amen， 就像远离大卫的仇敌一样。所以我们第二个身份，第一个是我们是神的仇敌，第二个我们是远离神的仇敌，我们是逃离神的仇敌。那第三个呢，因着逃离啊，我们就成了一个瘸腿的人。明白，我们的地位，我们的光景就是瘸腿的人。这个瘸腿说出没有行动的能力。好吗？罗马书七章那里告诉我们，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常常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们不知不觉被这个世界的潮流，被我们里面的罪控制，所以我们里面想要做一些，但是我们实际上是行不出来。这说出我们双腿是残废的，我们是瘸腿的。阿们。因着这一个呢，我们第四面就说出我们是住在罗底巴，就是一个无草之地啊，没有供应，没有满足，没有喜乐，我们的光景就是住在罗底巴。然后呢，最后啊，我们的心虽然，我们这个人虽然被找回来，就像米非波设一样，但我们心仍然是惧怕的，因为我们对神的爱常常存有误会。弟兄姊妹，你看看我们在做罪人之前，我们的光景是不是就是米非波设？ Amen， 我们是神的仇敌，我们是逃离神的仇敌，我们的因着逃离神，我们是双腿是残废的，我们完全没有行善的能力，并且呢，我们还是住在无草之地的罗底巴， 就换句话，我们就在这个世界里面被这个世界霸占，我们的生活起居就活在一个没有生命、没有供应、没有满足、没有平安、没有喜乐的环境里面。最后我们常常对神的爱不能领会，我们因着误会，我们对神产生一种的惧怕，或者有一种的隔阂。但是感谢主，大卫想起来了，扫罗家还有人没有？有，感谢主，这个神就这个、大卫呢就差打发人啊去把什么米非波设给找来。好，那米非波设被找来以后，今天你我们的光景就是这样。我们刚刚说了，我们在没有遇见神以前，我们的光景。现在呢，我们是蒙神怜悯的米非波设。那我觉得我们在这里啊，我们需要有几个槽点。你知道大卫啊，刚刚弟兄说大卫啊把米非波设找来的时候，我心想啊，大卫啊应该是带着很强的感情啊。米非波设，哎呀，他一面看着他，我一面啊带着一个很喜乐，看到一个故人的儿子。这个故人是谁呢？就是什么？约拿丹。看到这个跟他有过命交情的朋友，真是过命的交情啊！他们约拿丹爱大卫啊，胜过爱惜过爱自己的性命。所以他看到他看到这个这么一个故人的儿子的时候，我相信一面看看他的双腿是瘸的，是满了怜悯；一面看到，哎呀，约拿丹还有儿子留着，他里面那个欣喜喜悦的心情啊，真的也呼喊米非波设。可能啊，他一边看啊，一边就走上前去，因为米非波设不能走路嘛。那大卫呢，可能一面看，一面带着喜乐，一面看着一种看到故人之子啊，哎呀，就想到种种啊，这个约拿丹从前在他逃难的时候是怎么对待他，怎么以爱甚至是用性命来保护他。所以呢，大卫去看米非波设的时候啊，米非波设啊其实是有点害怕，仆人在此，这个他不晓得大卫啊这样对待他到底是把他抓来杀呢。所以在这里我要说，我们今天啊基督徒，我们永远不能误会神的心。好，这一点呢、啊、在75页这个第一行，好，大卫在这里要证明神的心，所以对他说，你不要惧怕，我必因你父亲约拿丹的缘故以恩慈待你，将你祖父扫罗一切的地都归还你，你也可以常在我席上吃饭。阿们。后面他说，李弟兄说，我不知在我们中间，这尼弟兄讲了，好，对不起，不知在我们中间有几个人知道神爱我们。弟兄姊妹，你知道神爱我们吗？但是我们常常不觉得神爱我们。我们环境不顺的时候，或者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好像不知不觉神的爱就跟我们隔绝了。所以后面说，如果我们知道神是爱我们的话，我们的生活就不知道要有多大的改变。弟兄姊妹，你真知道神爱你吗？你真知道神爱你，你的生活就极大的改变。一个住在爱中的人是没有惧怕的，一个住在爱中的人是没有埋怨的。我知道神无论如何对待我，他都是爱我。他的爱可能我现在领会不来，但是我永远不能怀疑神的爱。弟兄姊妹，我们做基督徒能够一直往前走，你必须保守自己活在神的爱中。那个教会要被建立起来，必须在爱中生根立基。什么时候我们对神的爱产生怀疑了，我们这条路就走不下去了，我们就手软脚软，我们会有很多的疑虑。我们的信心，你知道信和爱是不可拆双的美德，我们的信心为什么常常会软弱，会觉得走不下去？因为我们怀疑神的爱。所以在这里啊，我觉得这句话刚刚第三行，我们一同来读这句话好不好？如果我们知道神是爱我们的话，我们的生活就不知要有多大的改变。 弟兄姊妹，你的生活有没有改变啊？还是啊，意兴阑珊的过召会生活着？你如果天天说神爱我，耶稣爱我，耶稣爱我，我真欢乐，因耶稣爱我，耶稣爱我，耶稣爱我，我真欢乐，因耶稣爱我，耶稣真爱我，耶稣竟然爱我。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用主的爱成为我们里面一个最大的动力。你要知道，真正一个人来爱你的时候，哎呀，而且这个爱我的是创造天地、管理万有、包罗万有的那一位，他爱我，他有最高的主宰，他用他的爱来爱我。所以为什么保罗在罗马八章二十八节那里说，万有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弟兄姊妹，你希不希望你的一生都是得益处的人呢？阿们。你说啊，某些事好我得益处，某些事好不得益处。不得益处的时候，就是你怀疑神的爱。阿们。你若是得益处的话，你就不会怀疑神的爱。那第二个呢，米非波设要学的一件事就是，他只当什么样，注视桌上的食物，而不要看桌子上所有的。那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想改变我们的双腿的瘸，阿们，就是不要想改良自己，不要想改变自己。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完全是照着我的本相来到神面前。神不是因为你做得好所以他爱你，你做得不好他不爱你。神的爱是根据什么？耶稣基督，他替我们死了。就像大卫爱米非波设是因为什么？约拿丹。他才不是因为你啊双腿健全。双腿健全的有几个人能坐在王的席上呢？是因为什么？约拿丹的缘故，他能坐在王的席上。同样，我们今天是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死了，替我们舍命，我们能坐在神的筵席上。所以今天算了吧，腿瘸了就瘸了吧，不好就不好了。我的品性，我曾经为这个困扰了很多年，一直我一直觉得，虽然我爱主，我也被主得着，但是我一直觉得怎么还是这个德性啊，然后好像总是活出来行出来不像个基督徒，没办法合乎圣徒的体统。装是可以装一下，但装一下不行啊。我小时候看人家那个训练猴子啊，这个可以吃西餐，穿个西装，猴子骑脚踏车啊，这个等到在马戏团的表演可以啊，等到人在空中丢一根香蕉的时候，猴子一看香蕉什么都不管了，就原形毕露。猴子还是猴子。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想改良自己，不要想改变自己，也不要有修行修改的行为，这是没有用的，这是没有用的。所以不要想。那第三个要做什么？就是你坐在王的席上，你就要注视王的筵席上所有的一切，享受它，享受享受啊！哎呀，在你身上啊，就会啊有一个生命奇妙的改变。所以这个第三点啊，我要提醒我们来看一下七十六页周四，周四的第一段诚心喂养的最后两行，我们一同读好不好？我们只当看主桌上的丰富，并享受这些丰富。借着我们享受那追测不尽丰富的基督，他就会变化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算了，腿桌子底下别看了啊！你看我瘸腿，我看你也是瘸腿。所以婚姻生活难处是什么？都在看桌子底下。我们这是神人家庭啊，就是说不要都在看桌子底下，看来看去，你瘸腿我也瘸腿。你要求上你要做点好啊，你要改变啊。对不起，我瘸腿，我走不起来，站不起来。那我也要求你，结果发觉啊，哎呀，大哥小二哥都是长麻子，都是差不多。所以我们今天不要注视桌子底下。你要跟我近距离相处没多久，你会发觉，哎呀，柯弟兄你也是瘸腿啊。我说是，我是个罪人，蒙主恩。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份都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要帮助人看桌子上的，注视主，注视主成为我们的宴席，注视主成为我们的享受。 这是我们该做的。好吧，亲爱的弟兄姊妹，首先你要认识我们都是米非波设。我再说，我们是神的仇敌，我们是远避逃离神的，我们是双腿瘸腿的，我们是住在这个什么罗底巴，是住在无草之地，我们常常误会神，惧怕神。好，那现在呢，你是个米非波设了，被带到神面前了。首先你不要误会神，你要常住在神的爱里面。好，第二个呢，你不要想改良自己，把你的腿治好了，对不起，不是这一个，神只不要看自己。第三个，你需要什么？注视桌上神所预为我们预备的丰富。刚刚我们读的76页最后一句，你们注意了，他借着我们享受那追赦不尽丰富的基督，他就会变化我们。这个变化我们，就要回到上一篇信息说到新陈代谢的过程。什么是新陈代谢的过程呢？就是新的元素进来了，旧的元素就顶替了。新的元素进来，旧的元素顶替了。假如你对自己不满，感谢主，不要急，让你好好的吃，好好的享受，享受享受啊，新的元素进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最需要最需要，就是需要新的元素进来。我们需要吃，我们需要消化，我们需要吸收，这是我们的责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今天是不是被摆在桌子上啊？啊，你们没有很兴奋啊？今天我们都被摆在桌子上啊，我们都被摆在王的筵席上，我们像米非波设一样住在耶路撒冷，你们坐在王的筵席上，但是双腿还是瘸的。感谢主，没有关系，这有何妨呢？只要嘴巴可以张开来吃就好了，双腿瘸这有何妨呢？慢慢慢慢借着吃，借着享受，我们身上就会产生新陈代谢的变化。所以我们过教会生活，第一个不是去改良别人，你们给他吃，给他供应。米弟兄到1960年到美国开工的时候，遇到许多双腿都是瘸的嬉皮，不洗澡，长头发，哎呀，那些乱七八糟，身上是臭的。那感谢主，在主的恢复，在美国得着第一批啊，都是这些嬉皮，很多嬉皮啊，这些后来成为负责弟兄。他是借着什么？就李弟兄就是供应他们。你去改良的话，这个东挑西挑，没有人可以挑了，通通是瘸的。所以感谢主，我们要被摆在王的筵席上。好，这是第一部分，请记得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永远都是米非波设。不管你觉得你自己多了不起，永远都不能离开王的桌筵席。明白，我们每天都需要吃王的筵席，这是神对我们极深的怜悯。那第二部分呢，我们要做大卫。这个大卫啊，真是了不起。好，那这里啊，刚刚弟兄用了很多词来形容了。这个大卫呢，他真是因为约拿丹的缘故啊，他爱约拿丹的后代，所以这个爱呢，就是源头。好，爱是源头。但是大卫呢，他不是等米非波设啊，然后发表出去了，好了，这个大扫罗家有什么人呢？那你们就自动来吧，我这里啊，随时的为着你们预备。他没有那么高傲的姿态，他也没有摆出一种的优越感，他是什么？打发人去把他接来，这就是送会到家啊！你就听懂了吗？这就是送会到家。你知道好多人呢、啊，他是不敢的，甚至他没有行动的能力。我们来读一读啊，周几的？我看一下啊。主耶稣 ，Amen。好，我们来看73页，73页第二段，在米非波设这一方面，他不敢去见王，好，因他的祖父是王的仇敌，他不能去见王，因为他两腿是瘸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是不敢，一个是不能。好多人落在米非波设那个可怜的光景里面的时候，他又不敢又不能。 这时候怎么办？要有人去接啊。所以主耶稣来啊，他的姿态是很低的，他是说人子来为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责任就是去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好，大卫心里有爱，但他这个爱呢，他必须带着怜悯。好，这个怜悯啊，比恩典够得更远。这个恩典是什么呢？就好比啊，王的筵席就叫做恩典，王的筵席就叫做恩典。但是呢，你要把米非波设带到神的王的筵席上来啊，你必须要有人去把他接来啊，你要把他接来。那所以我们今天啊，好多弟兄姊妹啊，我们不能踩一个很高的姿态，有时候我也觉得很亏欠，我们不够那样的体贴，那么细腻去服侍人。我们头上就写个请来聚会啊，大家久不聚会，一看到你出现了就知道你话都不要讲了，我这个马上就糟了，我今天因为什么原因什么原因不能来聚会。我们不是为了就要叫人聚，我们是什么？去把他接到王的筵席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是我们不仅接他，我们还要恢复他的产业。 Amen， 你原来的产业我要恢复，我要把你带到王的筵席上，与王一同坐席。这是我们今天在召会中啊，我们该有的托付。所以大卫做了这样的事。那大卫呢，在刚刚说了，他心里面对因着感念约拿单对他的爱，所以这个爱是他的源头，是他的动机。然后呢，他把人派人去接他，去接他的时候说出什么？神的怜悯比恩典够得更远。比方说筵席在这一头，在东边，你这个罪人在西边，这个东汉西啊何等的远啊，但是他差遣人去啊把他给接来，这叫做什么？怜悯。 Amen， 把一个不配的、不敢的、不能的这样一个软弱的人把他接来，能够摆在王的席上。你看这是不是叫做这叫做怜悯。好，爱和怜悯加在一起，这就叫做恩慈。刚刚弟兄讲，恩慈是一种的态度。所以刚刚弟兄把这个中国人讲那个不识前傲啊，那个不识嗟来时啊，讲的这真好。有的时候我们去服侍别人呢、啊，我自己很被这样的信息提醒啊。这个服侍别人呢、啊，千万不要有一种属灵的优越感。他是可怜的，他是对的，你不要再把他教训一顿。有时候人家有点骨气啊，或者有点还有一种，虽然我软弱失败了，我还有一种傲气。对了，我就是这么烂了、啊，怎么样？我就死给你看，你看。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要一去啊，一直数落他，一直怎么样教训啊，不要。你如果能够蹲下去，好、啊、陪陪他，陪他一点祷告，知道他的光景，甚至陪他流一流泪。领会他的所处的可怜的光景啊、花点时间去。当你这样领会的话，发觉很多人心就被你得着了。我们蔡伟是医生了、啊、他是名医啊，其中有一项他的特质，他在每一个病人身上花的时间很长，是吧？啊，我知道蔡伟啊，每一个病人给半个小时，所以病人难怪他看病要看到从早上一直看到下午，从下午一直看到晚上，因为他对病人是有怜悯、有恩慈、有一个合适的态度，所以病人碰到他就哇哇哇。这个其实很多病人啊，你只要让他说出来啊，好，有人理解他，病就好了一半。然后加上医生说没问题，这小事，很快，心理的病已经除掉了，剩下就是生理的病，很快就解决。其实很多人呢、啊，他的属灵的软弱、生属灵的疾病啊，也真的说起来不需要太多什么药去给他。就是啊，你有人懂他，有人听他，愿意啊倾听他的时候，他的问题就已经解决一大半了，剩下的很容易就过去了。所以今天我们啊，实在需要求主怜悯。我自己在教会中观察，那些凡是容易传福音、带人得救，也把人服侍在教会里的人呢、啊，他的最大的特质就是啊，恩慈，恩慈就是怜悯加上爱，能够啊。把恩就是把神恩典中的丰富、啊、显示给别人，那怜悯加上爱就叫做恩慈。那今天啊，我们真的在教会中啊，我们要 代表神的一面，我们要像大卫。 Amen。 首先我们要关心关心扫罗家还有人没有啊，还有没有人啊，我们要去关心关心啊。哎呀，那些啊失散的流落在还有没有人，然后呢我们要送回到家，阿们，我们去接人，把人从一种不敢不能的光景里面啊，我们带回到王的筵席，恢复他的产业，把他从一种可怜的光景啊变成了王子。这就是我们今天神给我们的托付。好，那这个他说啊，怎么能做到这一地步呢？所以请看到周六以弗所四章三十二节，就是第二处经节，你们要以恩慈相待，心存慈怜，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好，我们来看一下八十一页的倒数第二段。倒数第二段第一句话我们一同读，只有享受基督做我们的生命的供应和我们的喜乐，才能叫我们心存慈怜。我们若是心存慈怜，就会彼此饶恕。亲爱的弟兄姊妹，心存慈怜是装不来的，装不来也学不来的，是借着什么？当享受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供应和我们的喜乐。我们越享受基督，在我们里面就产生新陈代谢的变化，然后慢慢慢慢我们的心啊就有神的心，神就把他慈怜了放在我们的心里。那这样的慈怜呢，我们就会啊彼此饶恕。后面说到在教会生活里面，在我们日常生活行为行事为人里面，我们很容易被人得罪，我们也很容易去得罪别人。所以当我们被人当我们去得罪别人的时候，我们要寻求什么？饶恕。当我们被人得罪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什么？饶恕别人。这个彼此饶恕啊，是教会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项操练。 Amen。 什么？教会生活为什么甜美呢？好，甜美就在于有爱。如果里面有过节存留的时候，你就发觉、啊、爱就一点一点流失了。爱流失的时候啊，教会生活就很可怕了。所以我们在上周也说到，教会基督的身体是在爱中生根立基，也是在爱中把自己建造起来。所以到最后你发觉彼此饶恕是把那个爱给啊维系住，并且爱中能够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那这怎么来呢？享受它。所以我想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最后要说，你若不是经过像米非波设这么可怜的光景，你若是不认识自己是米非波设，你也不认识啊今天我被摆在王的筵席上是因着神的怜悯，你没有这样的经历啊，你很难做大卫，你很难做大卫。因为从来没有跌倒也没有失败，觉得自己好像很了不起，自己要我们无形中在我们去照顾别人的时候就有一种属灵的优越感。好，属灵的优越感这是很可怕的。我们去服侍别人，可能你的心是爱别人，但是你的果效看不出来。所以今天我们要去啊，像大卫打发我们一样打发人去接米非波设。有好多可怜的米非波设，他们不敢也不能来到王的筵席上，他们的产业也丢光了，他们的光景是非常可怜的，需要我们送回到他去接触他们的时候，我们盼望我们自己曾经经历过神的极深的怜悯，我们享受爱和怜悯，我们就能够以正确的态度去把人引到神的恩典，就是神的王的筵席上来享受他。弟兄姊妹，你喜不喜欢这篇信息啊？太好了。所以我们既是米非波设，我们也是大卫。感谢主，我们先享受神的恩慈，然后我们要用神的恩慈去对待别人，教会就被建造起来。